我想我们今天把它接住。二十章的题目是仰望人必蒙羞。二十章的题目是仰望人必蒙羞。这章的背景我大概说一下，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受到了亚述的威胁。我们这个以赛亚的时代很明显，因为以赛亚做先知的时代，第一北国被掳，第二南国受到这个亚述非常严厉的那个威胁，就是基辛家做王的时代，大家都记得亚述大王啊来取悦。这一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借着先知说预言，而且亲身做预表，你看蒙头赤脚啊行走三年，就是亲身受苦做预表，为了教训以色列，你不要因为亚述很厉害，你逃避亚述去求告埃及，埃及也靠不住。这就是这章，你别看很短，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这章的背景。就是说以色列人呢，也可以说当时的犹大人，他们就是去靠埃及，以为亚述很厉害，我惹不起，我去求靠埃及，让埃及帮助我。但是先知的意思说埃及也靠不住，所以先知是预言埃及和古时有一天也要被掳，也要亡国，也要靠不住。所以说你要靠谁呢？所以最后一节请大家念一下，就明白了这一章的总意。最后一节是最要紧，我们一起念。
那时这年海一带的居民据说，看啊，我们诸国仰望的就是我们为波斯亚国王逃往求救的，不过是如此，我们怎能逃脱呢？
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你靠人不过如此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所靠的埃及古时有一天也要受什么？也要蒙羞，也要被掳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，第一点是讲的亚述王沙尔根，沙尔根是当时很有权威的一个亚述王，他打发他的将军就叫做沙尔坦去到亚述族的那边，就是说呀，亚述王首先来攻击菲利士，亚述族是菲利士的一个重要的城市，后来呢果然就把他平服了，在主前711年，菲利士亚述族就为沙尔根所平服，那将城攻取了，就是攻服了他。那时那这个背景，这第一点也就是对以色列讲话，你别以为啊这个什么呀，这个亚述族就是菲利士，因为菲利士我们这个就也是挨着以色列很近，你别以为靠埃及靠得住，你别以为啊菲利士也没有关系，也很平安。菲利士首先挨打，被亚述给亡国了，给亡了，就是被攻取了。接下来呢，神就要管教这个埃及和古时，埃及古时也要做管教。所以第一点就是，因为我们看到亚述王好厉害，是吧？他首先呢就降服了这个菲利士的亚述族。第二点，那时耶和华小玉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，下面就是先知遵神的命，听神的话，亲身做预兆，说预言做预兆。在古代，先知什么叫做预兆？就亲身做预表，亲身做表演。像你今天身上的左向左什么侧卧，又向右侧卧，这个呢以赛亚身上的做什么？你看神对他怎么说？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，腰间的麻布那是先知啊，做先知的人专特别的一种记号。腰间有麻布，麻布我们知道，本来麻布的意思就是很尊贵的人穿的这个麻布的这个衣服，还有腰间有个麻袋，麻布的这个腰带，底下呢拖上你脚上的鞋。你的赤脚，而且叫他怎么样？叫他露身赤脚来行走，这个对于先知来讲可以说是一种耻辱。尤其是以赛亚，我们这里以赛亚是一个出身贵族的一个先知，他常常住在王宫里的，他是一个出身贵族的先知，神说你今天要你怎么样的，解掉你腰间的麻布，脱下你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，而不是一天？你说一天还好受，我快点回家了。那是三年之久，以赛亚做表演。那这意思什么呢？是告诉你，是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预兆的神迹。就是说，先知以赛亚这样做预表是有目的的，就是指的埃及古时也要这样的蒙什么呀？也要这样的蒙羞，露身赤脚被掳掠。所以第四节就说明了，照样亚述王 也令陆军埃及人、列军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，显出下体，使埃及蒙羞。为什么神这样说呢？就说你以色列人不喜欢靠埃及吗？你不觉得埃及自己很雄厚吗？埃及又有车又有马，埃及的马是最好，是不是？结果有一天让你看到怎么样？先知亲自做预表，就说这埃及古时有些也要被掳，也要蒙羞，也要露身赤脚，非常的难堪。那你还靠还有什么用呢？所以先知天天三年之久，先知就这么顺服，就这样的露身赤脚行走三年。所以你看第五节就讲了以色列，这些一切都是为了以色列。先知所受苦，遵命受苦，就说预言，就预兆，我们这个五个目的就是教训神的百姓，叫他们受教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世界的这个各个国家啊，尤其是美国，我们眼前的这一切各种的演变，许多人败落，许多人堕落，许多人变坏，许多人怎样的，我们也要受教，不要看着好像无动于衷，什么都没，我不觉得有什么意义在里面。神常常借着外人对我们说话。第五节，以色列必因所仰望的古时，所夸耀的埃及，惊慌羞愧。这就是先知预言的目的，做预表的目的。你不是仰望古时吗？仰望什么意思？求靠他，拿他当作靠山，当作后台。你不是夸耀埃及吗？你看我这个马多好，你看我这个车多棒。是不是你夸耀这些，有一天你要惊慌羞愧的，抠肉的。那不是最近我就听说嘛，有人股票结果怎么样，赔了一大笔钱，赔的还不是少数，就在咱们教会里面有，是不是赔了一大笔钱？你何必呢？你靠他，你靠他结果怎么样，惊慌羞愧，你心里知道，你惊慌羞愧。所以有一天以色列也要受教了，先知六节以色列受教所说的话。这个话是先知说的，是神说的，也就是有一天以色列就会知道了，就会知道了。哎呀，我们怎么样啊？我们素来爱所仰望的，就是我们会逃脱亚述王，因为亚述啊，神界的亚述像鞭子一样来责打神的儿女，他们应该受教不受教，自己不听话，还要去求告埃及亚述，快快求告埃及，结果怎么样？我们素来爱所仰望的，就是我们会脱离亚述王，逃往求救的，不过。但愿我们大家对你所靠所夸耀的一切，我们大家心里明白，你靠什么，你夸什么，有人夸儿子，哎呀，你瞧我这个儿子好，你儿子一天最不孝顺，是不是？你夸你看我身体很棒，转眼你身体就不好。我不是讲我的弟妹吗？身体好棒啊，是不是？最近得病了，一病就命，一病的什么致命的病，现在回来了，是不是？你不回来你怎么样？你夸什么？夸健康，夸你有力气，夸你本事大。不过如此，你这句话我们大家知道，不过如此，这个世界不过如此。埃及代表什么？埃及古时过去是联盟的，在一起的。埃及古时不过如此，你看了半天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不是不要爱儿女、爱丈夫、爱妻子，但是你不要拿他当偶像，你不要夸耀，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了不起，当做靠山，是据为己有。不然的话，不过如此。当神管教来到的时候，真的就是不过如此。不过我们怎能逃脱呢？那唯一的办法靠谁呀？靠耶和华，你转向神，神就救我们。所以圣经很多话告诉你，你不要依靠世人，不要依靠王子，投靠人的啊没有用。依靠神，投靠神，强势依赖人，强势依赖王子。这诗篇118篇都告诉你们。你投靠神，强势依赖王子，你是王子，依靠他就没有用。那王子不是从飞机上掉下来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坠落的，全家都坠落，是不是？就没有用。那投靠谁呢？投靠耶和华，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是真正靠得住的。啊，所以我们感谢神，神的话都是提醒警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要靠谁。我们依赖神，我们一切所做的靠主，主就帮助，主就赐福。我们要把我们现在还以为可夸的、可骄傲的，我们自己里面有什么骄傲，有什么可夸耀的，靠自己而不靠神的东西，求主今天给我们读了这卷来读，我们就要拿着，我们就要谦卑，我们就要悔改，那我们今天就没有白读。所以十九章让我们认识神的公义，第二让我们体验神爱世人的心，这是十 义，体贴神的公义，认识神的公义。埃及要受到合法神的审判啊，后来埃及人若悔改归向神，就体贴神爱人民心。二十章就是叫我们要专心靠神，不要再仰赖人，因为仰赖人的必要什么？必蒙羞，仰赖人必定蒙羞，是吧？许多的，也可能我们自己经历不多，但是你看看周围的人，你也看见了吧？别人挨打，别人受教，我们也要做聪明人。所以最后啊，我们就请大家看一下诗篇146篇，诗篇146篇，那这句话呀，我们大家彼此勉励。一节到五节，诗篇146篇，一节到五节，这个都是可以唱的啊。我们今天就大家一起念一遍，我们彼此勉励，一同念。大家要念齐一点啊，不要快的快的不得了，要念齐一点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
我的心啊，你要赞美耶和华，
我的心啊，你
要赞美耶和华，
我还活的时候
要称颂我的神。
你们不要靠近我，
不要依靠世人，他一点也不能帮助，他的地算了就归为尘土，他的打算算当日就消灭了。
你
打算的人仰仗耶和华他神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
感谢神呐，我们就到此，是不是？这人变为有福，神人有福，以雅各的神为帮助。雅各一生就是抓住神，他也有失败，也有软弱，他一生他就是抓，抓什么呀？不要抓世界，抓神，抓住神的应许。什么叫依靠神？我再补充两句，你依靠神，就是你要依靠主的话，因为神就是道，他就是道。依靠神怎么依靠啊？神也不在地上，我们依靠他的话，信赖他，处处仰望他，他的话指示我们当行的路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，现在我们进行祷告。